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话说，贾政刚送走了二王，贾兰又来催：“
爷爷，爷爷，快去瞧瞧老太太。”
贾政先吩咐身边的人：“你们快去打听一下宁府的消息。”贾政惊魂稍定，回了上房安慰母亲：“母亲不必担忧，咱们有两位王爷照应，不会有大事的。”贾母一听才缓过气来。邢夫人想回家，可是东院已经被查封了。来到了凤姐处，见凤姐面如纸灰，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平儿在轻声地抽泣，一见邢夫人忍不住大哭起来。邢夫人只好回到贾母处，李纨忙收拾房屋，让他先住下。贾政忽听外面闹嚷，出来一看，却是焦大。焦大骂他们贾珍父子：“你们不长进的，也不听我的劝。我跟着老太爷的时候，只知道捆人。如今，反被人捆呐！我已经80-90岁了，就拼上一死了。”众丁丁一来奉了王爷的旨意，二来见他年事已高，都不难为他，反而安慰他。贾政不由哀叹：“
唉，完了，想不到啊，一败涂地了。”
薛科气喘吁吁地进来，对贾政说：“
我又许了许多钱才进来的。姨父，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打听？”“
你去打听一下东府犯的是什么事儿。”“
哦，东府的事儿我已经打听到了，说是贾珍勾引世家弟聚赌，又强占民女为妾，逼死该女。那御史已经把鲍二拿去了，又找出了张华来。”“
好吧，那你再帮我打听打听朝中的情况。”
过了半天，薛科回来说：“
贾赦和平安州的官员互相勾结，还包揽宋词，虐害百姓，好几桩大罪呢。还有人说贾府的亲友怕受连累，都躲得远远的。还有人骂二府的人败坏了祖宗基业。”
贾政刚问明了外面，又听说老太太不好，贾政慌忙跑回里面，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多亏了西平和北静二王从中极力维持，把贾赦和平安州的勾结改成亲戚来往。因为夺取古扇子导致石呆子自杀，改成了石呆子本来就有疯病，
从轻革去世袭官职。贾琏、高丽盘剥平民，革去官职，免予追究。尤三姐自杀，是因为有人污了她的清白，并非贾珍所逼，但贾珍不该私埋人命。尤二姐已经和张华退婚，有文书为凭，和贾珍无关。但是他们在赴丧期间聚赌，有违孝道，革去世袭职务。贾蓉年幼，革去职务。贾政虽对亲属有失管教，但念他常年在外任职，实在是不知情。再加上他是贵妃的父亲，免予追究。不多几日，降下圣旨，准二王所奏，把贾赦发到边疆兵站效力，贾珍发到海防前线效力，贾政仍在工部任职，贾琏、贾蓉释放回家，贾赦、贾珍、贾琏财产入关，贾政家产发还。贾政领回登记在册的财产，至于抄查时兵丁私藏的金银珠宝，捣毁的名贵家具，毁坏的古玩字画，就难以计数了。他又买通有关衙门，让贾赦、贾珍动身前回家收拾行装，和老太太告辞。贾母拉着儿孙的手痛哭一场，她虽不喜欢贾赦，贾珍又隔着一层肚皮，但毕竟二人是贾家至亲的骨肉，如今要远去那边疆海防，没有银子一定要受苦。贾母就取出私房银子，分给贾赦和贾珍几千两。这些钱你们拿着，到了地方啊，买通上下，也少吃些苦。贾母又分给邢夫人、尤氏几千两，让他俩度日，分给了凤姐几千两，让她安心养病，再留给贴身的丫鬟一部分，除了她自己后事的用度外，剩下的都留给宝玉和贾兰。凤姐得知老太太不仅没怪罪她，反而照样疼爱她，不由得又羞又愧。贾政分派了跟随贾赦、贾珍的仆人，仆人们和家眷告别，又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哭喊。贾政带上宝玉，送兄弟和侄儿到城外，把酒饯别。贾政说，希望你们二人到地方好好的效力，皇上是不会忘记咱们功臣的后代的。送走了兄弟侄儿，贾政父子回家，见门前吵成了一团，一问却是皇上把荣国公的世袭职衔赐给了他，众贤人是来讨喜钱的。贾政问明守门人，匆匆进了后堂，回明贾母，老太太这才转悲为喜。儿子，你要好好的为国效力。 邢夫人和尤氏想起丈夫远离，心中仍然悲苦不已。那些亲友一见二府被抄，都躲得远远的。这一听说贾政袭了荣国公，又蜂拥而上，上门贺喜。包勇可看不惯这些势利小人，他吃醉了酒，到街上逛，听街谈巷议。这位京兆尹贾雨村，本是出于贾政荐举才能飞黄腾达，贾府出事正是他告到御史衙门造成的。包勇不由大怒，恰逢贾雨村的官轿路过，被他大骂一通，贾政必或有恐不及，就罚他看守大观园，不许出门。史湘云出嫁回门来看望贾母，贾母听说湘云的女婿不仅人品好，还知冷知热，不由得想起迎春嫁个混账男人，探春远嫁海江，心头又蒙上一层悲哀。湘云为了讨贾母欢心，想起后天是宝钗的生日，要热闹热闹，贾母就取出银子。
来人啊，预备酒席，再去把迎春接回来。
迎春一到家就哭着说，
父亲远行，本来我要回来送行，可是他怕晦气不让我来，还说父亲欠他几千两银子要让二叔还，如今听说二叔袭了职务，这才让我回来的。
贾母说，哎，我原想热闹，你们又招我烦恼。
迎春一听忙收住了哭声，薛姨妈带着宝琴，李婶娘带着李文李琦都来了。宝玉见众姐妹仍和他有说有笑的，只有宝钗反比从前腼腆了，不由心中纳闷儿。酒席摆下，凤姐知道贾母想热闹，就极力张罗想说笑话，可是口齿却不像从前那么伶俐了。贾母一看热闹不起来，就说，
鸳鸯，来，咱们行酒令。
这酒令虽有趣儿，仍然斗不起乐来。轮到了李纨掷骰子，鸳鸯报：
大奶奶掷的是十二金钗。
宝玉心中一动，想起十二金钗的梦来。各位听友，你可知接下来宝玉又会有怎样的行动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播出。
都云作者痴，水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想起了十二金钗的梦来，再一看，众姐妹都在，只少一个黛玉，心一酸就要掉眼泪。他急忙忍住说，
啊，我热得慌，脱一件衣裳就来。
宝玉并没有回屋，却绕回园子，袭人赶上他。
宝二爷，宝二爷，你去哪儿啊？
我烦得慌，转转。
到了园门口，见角门半开半掩，两个婆子正坐在门槛上说话，宝玉就往里进。袭人说，别进去了。那婆子说，嗨，自法师捉了妖啊，这园子里就清静了，何况大白天的。说着也跟着走进去。袭人怕宝玉到潇湘馆引起往事悲伤，就故意把他往别处领，宝玉却执意去潇湘馆。走到近前，宝玉突然站下问，
这潇湘馆有人住吗？
没人住。
可是我明明听到里面有哭声。
你是疑心了。婆子说，这一带我们是不敢来呀，时常听到哭声。
可不是吗？
宝玉说着不禁流下泪来，说，
林妹妹，是我害了你，是父母为我做主，不是我负心。
接着放声大哭，袭人怎么劝他走他也不走。这时秋文带人赶来，
哎呀，老太太正派人找二爷呢。
他们不由分说和袭人拉上宝玉就走。到了晚上，宝玉说，
我好烦，我要自己睡在外间。
宝钗知道他的心思，就让麝月五儿在外间伺候。等到宝钗和袭人都睡下了，宝玉暗暗的祷告，
林妹妹，林妹妹，你在天如果有灵，就给我托个梦吧，我也好向你倾诉满腹悲思。
可是睡到天明，宝玉竟然一个梦也没做。他叹了口气说，
唉，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宝钗在里间说，
林妹妹若在时听这话，一定会生气的。
宝玉反讨个没趣儿。第二天夜里，他见五儿长得像晴雯，就跟五儿说了半宿的话，
睡了下来。可是这一夜又是一无所获。宝钗叫过五儿：“
二爷跟你说了些什么？”“
嗯，我也记不全了，只学了什么枉担虚名，有什么没打正经主意。”
宝钗怕宝玉想邪了再犯病，到了晚上就设法把他骗进房中，和袭人旁敲侧击，说的宝玉也不好意思了，只好和宝钗同了床。他们成亲一年有余，二人才开始鱼水之欢。贾母见众晚辈齐集膝下，心中高兴，就多吃了些东西，可是觉得心中饱胀。鸳鸯说：“
我去告诉王夫人吧。”“
别去了，医生说过饿一顿就好了。”
谁知道上了岁数的人怎么能和年轻人相比呢？两天没吃也没见好，反觉得头晕目眩，又添了咳嗽。贾政忙请医生去抓药，吃了三天仍不见好，他就叫来了贾琏：“
你快去打听个好大夫。”
贾琏说：“哎，去年给宝玉看病的毕之安大夫不错，我派人去请。”毕之安却不知道去哪里教书了，他只好另请大夫。贾政虽百般为贾母请医治疗，可贾母的病却日重一日，他知道难以治愈，就到衙门告了假，和王夫人日夜侍奉。一天，陪嫁迎春的一个婆子赶来，对彩云说：“
迎春前天受了一场气，哭了一夜，昨天痰堵住了，孙家又不请大夫。”
王夫人一听就说：“快到外面去说。”谁知已经被贾母听见了，就问：“
那英丫头是要死了吗？”
王夫人掩饰说：“啊，不过有些病，他们这些人啊，大惊小怪的。”“
快点儿，把给我看病的大夫去给迎春看看。”
王夫人让彩云陪婆子去见邢夫人，两个人刚到那里，外面传进话来：“
二姑奶奶死了。”
邢夫人一听放声大哭，只好派贾琏去看。贾母自知活不长了，想这个想那个，埋怨云丫头也不来瞧她，就派人去请。那人回来悄悄告诉鸳鸯：“
是姑娘的女婿忽得暴病，大夫瞧了说可能要转为痨病，他不能来了。”
鸳鸯和琥珀正商量如何瞒过老太太，却听见屋里嘁嘁喳喳的，忙过去看，贾母神色大变，贾政叫贾琏传话：“
快，赶快准备后事。”
贾琏出来吩咐了赖大，又回到房中对凤姐说：“
你也别躺着了，老太太的事儿就要出来了，挺着点儿上去看看吧。我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凤姐说：“
那你快去吧，我换件衣裳 就去。
贾琏忙回到上房，悄声告诉贾政，已经安排好了。贾母睁开眼睛，
茶，茶。
邢夫人端上一杯参汤，贾母坚持要喝茶，众人忙换上茶。贾母喝了两口，要坐起来说话，众丫头扶她坐好。她说：
我到你们家60多年了，福也享尽了，从你们老爷子起，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宝玉，我疼他一场。
说着，贾母拉住宝玉的手，
你要争气。
他又叮嘱贾兰，
你要孝顺母亲，让母亲风光。
再叮嘱凤姐儿，
你也该修修福了。
接着他又抱怨史湘云，
这云丫头没良心，到了也不来看看我。
他又看了看宝钗，叹了口气。贾政见他脸泛红光，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忙送上参汤。可是贾母的牙关已紧，王夫人、宝钗忙扶住她，邢夫人给她换上寿衣。她喉间略一响动，脸带笑容，咽了气。贾政带男丁在外面跪下，邢夫人带女眷在里面跪下，一齐痛哭。外面家人早已安排好，立即行动，重重门上都糊了白纸，搭起灵棚，竖起牌楼，上下人等立时换了丧服。贾政报了丁忧，礼部奏明天子，天子降旨赐银1000两，由礼部主祭。众亲友见天子仍隆恩荣福，都来奔丧。外面的事由贾琏领着贾蓉照料，里面的事儿虽有二位夫人，却只有凤姐一人支持。凤姐儿本想凭她的手段，定能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但上次在宁府，她大权在握，可以随意调动银钱。可是这次却不同了，邢夫人掌着钱，她支不动，而且人手也少了许多，根本不够用。邢夫人抱怨她办事不利，鸳鸯抱怨他没把老太太的事儿放在心上，办得不风光。各位听友，你可知贾母的丧事究竟办得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书接上回，话说邢夫人和鸳鸯都抱怨凤姐儿没把老太太的丧事办得风光些，鸳鸯还说，
要是钱不够，那就把老太太留给我的东西折成银子用上，要不然我怎么有脸面见老太太呢？
凤姐儿虽然感到鸳鸯的话有点古怪，却没往别处想，就以为鸳鸯要报老太太的恩，顺口答应下来，便来到外面。贾政说，
老太太的丧事要办得既风光又省俭，咱们是被抄过家的，别让人说闲话。可是啊，这每天来吊丧的不是王公大臣，就是王妃命妇，咱们想省啊也省不下，难呐。
外面弄得贾琏手足无措，里面把凤姐忙得不可开交。到了第三天，到处还都是一团糟。凤姐一看，上了菜上不了饭，上了饭又上不了菜，过去一问，下人说，
哎呀，连碗盘都不够，让我们怎么上啊？
凤姐儿就去找鸳鸯，鸳鸯说，
老太太的东西已分给二位夫人了。
凤姐知道邢夫人的是借不出来的，就把王夫人的借出来，这才勉强够用了。凤姐儿去指使人，这个动了，那个又站下了，一问却是众丫头和媳妇都没得着好处，凤姐只好低三下四，逐一的哀求奴婢们给她些面子。鸳鸯只以为银子已经给了凤姐，就在灵前哭诉凤姐如何不肯为老太太尽心。邢夫人听见了，不怪自己不发银子，也怪凤姐不用心，凤姐只好忍屈含泪拼命支持，想争回这口气，可是没有银子又怎么能争得来呢？只有李纨看出凤姐的苦处，因为王夫人不懂家务又不敢说，只好吩咐自己的手下人无论如何帮二奶奶一把，助她渡过难关。好不容易熬到作业之日，来客更多了，凤姐勉力支持，瞻前不能顾后，邢夫人还派人来责怪她躲清闲。凤姐一口气接不上来，两眼一黑，哇的
喷出一口鲜血，蹲坐下来。邢夫人得知，反说她装病，这一来各处更是乱哄哄的。到了二更天，客人逐渐散去，大家正准备辞灵，鸳鸯哭昏在地，众人忙捶打一阵，他苏醒过来，口口声声说：“
我要跟老太太去，我要跟老太太去。”
众人只当他悲哀过度，随口说的话，也没在意。到辞灵时，却不见鸳鸯在场，人们还没在意，以为他哭乏了，回去歇着了。举行完仪式，贾政和贾琏安排了看家的人，
大家都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谁知琥珀和珍珠却齐声惊叫，众人忙过去看，看见鸳鸯吊死在房里了。邢夫人说：“
想不到这孩子这么有志气。”
王夫人叫来了鸳鸯的嫂子，让她看着鸳鸯入殓，还赏了她100两银子，把鸳鸯剩下的东西给了她。她磕了头，乐得屁颠颠的走了。贾政亲手上了三炷香，做了个揖，说：“鸳鸯是殉葬的，不可做丫头论，小辈该行个礼。”宝玉夫妇磕了头，贾琏想起鸳鸯的好处，也要磕头，却被邢夫人拦下。
哎呀，你可不能磕头，别折得鸳鸯不得超生。
贾琏一听，只得作罢。五更时，送殡的亲友络绎来到。晨初时起灵，送到铁槛寺。凤姐只好挣扎起来，领人看家查夜。包勇被罚看园，寸步不离，闲着的时候就打拳使棒。荣府虽说人手不够，贾政也没想到用他。黄昏的时候，他锁了园门，道婆和妙玉要过去，想去陪惜春说话，包勇说什么也不放二人过来。两个看腰门的老婆子却好说歹说，放二人过来到惜春处。惜春请妙玉吃了茶，和他下起了围棋，直下到了三更天，道婆和丫头们早已经各自睡了。却在这时，忽听外面一阵乱喊：“有贼！”又听屋上瓦乱响，却是贼人在房上揭瓦砸追赶的家人。众家人不敢上前，只是乱喊，忽听一声大喝：“
不要放跑一个，都跟我来！”
众人看时，却是包勇提棒赶来。众人虽壮了胆，仍不敢上前。包勇一纵身上了房，轮棒与众贼厮打。不一时，他一棒打翻一个贼人，扑通摔下房来。众贼害怕，慌忙跳墙逃窜。包勇大呼小叫，穷追不舍，众家人远远地跟在后面。包勇忽被东西绊倒，起来看时，暗处有几个箱子，抬头一看，那贼人已翻外墙跑了。众人见了箱子，松了口气，打开看时，都是空的，不由齐声叫苦。在外宅守夜的贾云、
林之孝赶到内宅，见贾母的房门大开，几个香柜被倒一空，就怒骂在内宅守夜的女人。两个人再四处巡查一遍，各处都没丢东西。他们来到了惜春处，惜春已经被吓昏过去，刚刚就醒。众家人说：“
哎，幸亏包大爷上房打倒了一个。”
两个人提着灯看那死尸，好像是周瑞的干儿子何三。林之孝忙派人报案，营官来到验了现场。众人说：“
这来的不是贼，是强盗。”
严官怕担责任说：“
啊，这只是贼，要是强盗能打不过姓包的。你们快报尸单。”
贾云回到上房，凤姐儿已经抱病过来，因为鸳鸯已经死了，谁也不知道少了什么东西。众人都说：“
偷这么多东西，时候不小，上夜的做什么去了？打死的是周瑞的干儿子，一定是里应外合。”
凤姐大怒：“
把所有上夜的婆子都给我捆了，交营官审问。”
惜春失声痛哭，偏偏他留下看家就出事儿，都是他嫂子尤氏害了他，让他留下，他还有什么脸见人？凤姐儿好不容易劝了他，忽然听见包勇大声嚷：“
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东西，昨晚那姑子要过来，我不让她过，腰门上的婆子倒骂我，我听到出了事儿想过来，倒不放我过来。今儿早上我才知道，那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姑子就在里头，天不亮就溜了，可不是那姑子引来的贼吗？”
惜春心里更不好过了。凤姐问：“
哪个姑子在你屋里？”
惜春便说：“妙玉陪她下棋，直下到出事儿。”凤姐儿虽不相信妙玉会勾结贼人，纵是凑巧也难以说清楚，就让人把这事儿瞒过老爷，派贾云到铁槛寺送信。贾云飞马来到铁槛寺报知贾政，贾政不由呆住了。贾政大骂贾云：“
这个不识抬举的，给我丢脸！”
众人商量怎么开尸单，可是鸳鸯已死，没有办法开。各位听友，你可知这乱哄哄的府里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
高云坐着吃，水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众人商量着怎么开尸单，可是鸳鸯已死，没办法开。大家又想到贾母收有许多元春的东西，都是犯禁的，如果报上去倒要惹祸，就只好让琥珀珍珠仔细回想，虚拟了一个尸单。贾琏贾云飞马回府，林之孝禀贵
爷：“衙门瞧了，查了来宗去迹，也验了尸。”
贾琏惊问：“验什么尸？”“
哦，是包勇打死一个贼，看着好像是何三。”
贾琏问贾云：“
那你刚才见老爷为什么不说？” 人们只是说像何三，所以我就没敢说。
贾琏说，我听说已经把尸体弄到街上招认，这个衙门真是糊涂，哪有贼人的亲属敢去认尸的？来呀，给我打上夜的人。
林之孝连忙求情，爷，这天一黑，男人不准进三门，我和贾云时刻查点，可是那贼是从后夹道爬进来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知道呢？里面上夜的女人都捆好了，等爷审问呢。
贾琏叫过包勇，夸奖了一番。凤姐儿、惜春正怕包勇说出姑子引贼的事儿，恰巧琥珀坐车回来了，众人才进去查点失物。
贾琏一看金银被盗一空，不由得发呆，办丧事的钱还没开，这可怎么办？
他让琥珀等开了尸单报到衙门，又慌忙赶回寺里。惜春回到房里，越想越没脸见人，凤姐儿派风儿去安慰她，她又担心妙玉听到包勇的话再不过来，从此这唯一的知己也没有了。惜春胡思乱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就决心要学妙玉那样做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抄起剪子就绞头发，彩萍等丫头忙去躲剪子，可是头发已经被绞去了一半。众人正在相劝，栊翠庵的道婆寻来问他，
你们见到妙玉没有啊？
惜春惊问，出什么事儿了？
哎呀，这夜里呀，我们听见禅室里有动静，却睁着眼起不来，等到天明一看，妙玉不见了，只在墙边呐找到一架软梯和一个刀鞘，也许是贼人使了闷香把他给抢走了。
这时只听包勇在外面嚷，
快把那混账婆子撵出来，关上腰门。
道婆只得走了。彩萍劝惜春，
姑娘就别再添乱了，就算是妙玉被抢，咱们也只做不知，有什么等老爷太太回来再说。
惜春虽然挽起了发髻，心里却已经拿定了出家的主意。贾琏到寺里先向贾政说了如何报尸单的事儿，又去见二位夫人，让他们劝老爷早些回府，不然没法照应。贾政对家中也不放心，安排回府，大家来到灵前磕了头，都起来要走的时候，只有赵姨娘伏在地上不起，周姨娘来拉她，只见她满嘴白沫，舌头外伸，叫道，
我是不能回去的，我要跟老太太回南去，我跟一辈子老太太大老爷还不依，想算计我，我回去你们还算计我。
众人听出这分明是鸳鸯的口气，就面面相觑，又听他说，
我不是鸳鸯，鸳鸯升仙了，阎王拿了我，要审我伙同马道婆害宝二爷和琏二奶奶一案。
接着又哀求二奶奶饶了他，众人知道他遭了报应，留下贾环照料他，派周瑞总管，其余的都上车回府，
赵姨娘依旧狂喊乱叫，只求红胡子老爷别再打了，直闹了一夜。第二天，贾政派大夫来看，大夫诊了脉说：“准备后事吧。”贾政等先后到家了，凤姐发了几次晕，已经无力起来迎接，只有惜春接着。贾政前后看了，长叹一声，默默地回到书房。第二天，林之孝进来，跪禀失道的经过，说出被打死的贼已认明是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又说衙门已拿住了鲍二，搜出了一些尸物，正在拷问贼火的下落。贾政大怒：“
来人呐，去寺里捆上周瑞，送交衙门。”
林之孝又请罪，贾政说：“
你给我出去。”
赖大和大小管家进来，呈上办丧事的账簿，贾政让交贾琏办理。贾琏说：“
这得罚看家的奴仆拿银子。”
贾政说：“
你给我出去。”
凤姐儿只要眼睛一闭，就梦见尤二姐说：“你机关算尽，反把贾琏的前程算丢了。”凤姐儿想起二姐已死，猛然惊醒，知道这是冤魂索命，只求自己快点死。这时小丫头来报：“
二奶奶，刘姥姥来了。”
凤姐说：“
平儿啊，快去接一下。”
这时却又见一男一女走进来，就要上炕。凤姐忙呵斥他们，却又不见人了。她想起是贾瑞求欢，鲍二家的私通。刘姥姥带着外孙女儿青儿进来了，
给姑奶奶请安了。
凤姐儿一阵伤心：“
姥姥怎么这时才来？哎呀，你外孙女儿也这么大了。”“
哎呀，我是老糊涂了，没早来看姑奶奶。你这病啊，想必是撞上什么了。”
平儿从后面扯刘姥姥，刘姥姥就不言语了。凤姐说：“
你听说了吗？那赵姨娘中邪死了。”
说罢，他又为乔姐的命运痛哭。乔姐赶来向刘姥姥问好：“
姥姥好。”
凤姐说：“
姥姥，你就把巧儿带到乡下去吧。”
刘姥姥说：“
哎呦，我们那儿哪有东西叫他玩儿给他吃，你这不是坑我吗？我们那儿啊也有大财主，虽然比不上